我们常常想那个鱼啊，一定是大的不得了鱼，是两条大鱼呢，太好了。但是不是啊？你如果仔细去看，那个鱼根本是沙丁鱼啊，那个小小的沙丁鱼啊，而且又咸，他们弄得很咸很咸，因为很穷啊。那种叫大麦饼是穷人吃的，是这样呢，是叫他们肚子能不饿。所以呢，小小小小的饼根本是沙丁鱼，它就是腌过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不要说，这个只是小孩的午餐呢，这是大人的午餐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如果要算大人的话，这个根本连一个都不能满足，有五千个连一个都不能满足，因为他告诉我们说，大人小孩不妇女小孩还除外。而这个晚午餐呢，是为着一个小孩预备的。那换句话说，不是为着五千人任何一个大人设计的，任何一个大人根本就不够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说你拿来给我。好了，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的给了主，把自己奉献给主。我们手中所有的不过是五个饼两条鱼，那么什么叫五千吃饱呢？记得，能叫五千吃饱，是因为祝福的结果。所以我们需要仰望神的祝福，没有神的祝福是不可能，神的祝福来了你挡也挡不掉，因此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不过是小猫三只鸡，我们不过是这么一点的人，我们现在的资源不过是五个饼两条鱼，但是呢主说你们拿来给我，所以感谢主，主在那里祝福了，他一祝福一定要拨开的。你说主啊，不能做了，本来只有五个饼，再这么一分就更没有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凡是主所祝福的，他没有不拨开的。我们就是他手中的那个饼，他拨开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不止拨开，他把它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出去，稀奇的很。这个饼越来越小了。当他从这边拿过来，那边出去的时候，没有想到五千个人。他们都吃饱了，这个吃饱啊，这个在圣经里用一个字啊，是这个很杂意，但是不是就是说你听起来不是很舒服，那就是说喂猪啊，喂饱了，那个胀了，撑了，那么那个意思就是你，所以你要记得这些人呢，不光是吃完了就完了，他们吃都撑了肚子，根本这么胀了，根本就像喂猪一样，根本喂得饱饱的。所以好像五千头就通通喂饱一样，但是这种不要忘记，这个是圣灵所用的那个形容词，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祝福真的有多大。你如果靠在你的手里，你一个人都吃不饱，但如果你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主要主祝福，主要主拨开，在你身上有了伤痕不错，在你身上更小了不错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虽然主做了处罚的事，但是产生了惩罚的结果，虽然主在我们这样做了减法的运算，结果产生了加法的结果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五饼二鱼的结果。这就是为什么五饼二鱼能叫多少人吃饱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我们的主在那里行神迹的时候，门徒们有何等的权利？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，他有投手的经历，虽然他不会解释，那么很明显的看见主经过他们，他在地出去，明明是五个饼两条鱼。到了那一头，什么叫五千人吃饱？他自己做梦也不会想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主要训练我们，主要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做神的仆人，我们服侍他的时候，我们只能仰望他的祝福，我们不可能应付这个需要。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来做。今天许多人试着用他自己的力量要来完成神的旨意。所以很多很多做传教士的人，当他进神学院的时候雄心万丈，他要为神被差到最远的地方去，他们真的到了那个地方去服侍的时候，你看见了，他们发现他们根本做不到，根本办不到，这是神的工作。五千个人的需要，我们有的不过是五个饼两条鱼，你以为说在神学院读那么几年就能应付我们的需要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知道一个很有名灵恩派里面的一个领袖，那是了不起，大家都说，我不说他的名字，如果说他的名字根本就响当当的，他到了巴西他受不了了，进到医院里面去，他不能这样干，他知道说这个工作不是他做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真的看见神的旨意，要和他的工作合作，我们如果要做神的工作，记得神的工作永远是神自己能做的。那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最多不过把自己献上， 仰望从天上来的祝福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要承认，今天主把一些弟兄们赏给我们，我们来服侍他们，这是因为主在这里把这里演习在旷野里面。那么弟兄们，今天我们怎么能叫他们得着供应呢？仰望神的祝福，你把你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完全放在主的手里，那感谢。现在下面工作是结果是什么？就叫许多人就通通吃饱了。那不是吃饱了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每一个人都收拾了一篮，十二篮的零碎。那么十二，他们收拾了多少？收拾了十二篮的零碎。每一个佣人，每一个仆人都带着一篮的零碎回去。让我形容给大家听。我们普通以为这个篮呢，就是我们中国人买菜篮的菜篮，这完全读圣经读错了。我们以为这一定是十二篮嘛，一个人拿一个菜篮，然后他们带了一个菜篮回去，不是很好吗？不是。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，你知道那一个菜篮，那个篮是什么呢？原来是他们的旅行包。这犹太人呢，因为他和别人不一样，吃的不一样，住的不一样，他们不喜欢被污染，所以呢，他们亲自带稻草，他们不随便住在人家里，所以把稻草呢就放在那个旅行包里面，还有吃的东西也放在旅行包里面，所以他们背的旅行包啊，比他们这个人还要高还要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如果他们扣住每一个人扣住那五个饼两条鱼的话，一个人都吃不饱。但是呢，现在这个结果，准确实的结果呢，不光是别人都吃饱了，他们每一个人还带了什么？还带着一篮的零碎。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这个多丰富了。每一个人带一个篮零碎，一篮零碎比五个饼两条鱼不知道多多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事实你们做过除法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做过除法，比方说十一被五来除的话，十一被五来除，五二十还剩下的还剩一个多。所以你看有个一呢，剩下一定这个一定是很小很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奇怪，这个余数啊是比原来的还要大。你看见原来的五个饼两条鱼用五千人来除，结果呢这个剩下的余数呢还比这个不知道大的多少。这个算数是属天的算数，所以每次我们来服侍主的时候，你所运用的算数的定律不是地上的定律。所以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门徒们学会怎么样来服侍弟兄姊妹，不是用自己的力量，乃是仰望神的祝福。那不止如此，每一个仆人有一个权利，他们都能带着丰满的供应回家去。弟兄姊妹，想想看，这些佣人回到家里，他一面说感谢主，我今天有机会服侍我的主，另一面你看见，如果我不给出去的话，连我自己都吃不饱，我越给越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越来你的水越是往死海方向流，结果呢我们就更深了，就更深了，就更深了，结果就变成长江大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就给你那么多，你把它扣住了，不错，只有你们这几个人可以得到供应。但是今天什么？今天在巴西在这里，许多嗷嗷待哺的大众，今天你看到许许多多到处的需要，弟兄姊妹，主如果给你，感谢主，能有五个饼两条鱼，这都是主的恩典。现在不要扣在你的手里，你交给主，让主来祝福，让主来拨开，让主来减少。让主来做除法，但是感谢他的除法永远产生乘法的结果，他的减法永远产生加法的结果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来侍奉他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不只是在祷告上，不只是在日常生活上，不只是在读经上，就是在服侍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都是我们主在那里翻译，都是主动他的指头，都是主在那里测量我们，给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亏欠。但是你看见说我们所得着的那个灵税是不可以糟蹋，因为这是荣耀的见证，不可以糟蹋，给我们看见我们所服侍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。所以这些姊妹，你这样服侍主，你满了负担，你却没有重担。许多人不是一面满了负担，一面满了重担，就把这个人完全压垮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，许多时候主不让你服侍弟兄姊妹少数的一张脸。如果我们没在这里受训练的话，等到主父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手忙脚乱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最羞惭的时候，就是等到主父来的时候，我们手忙脚乱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应付那个主父。弟兄姊妹，但愿主给我们看，祝福不是你我能做的，祝福是主的事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等待祝福来的时候，我们是看热闹的呢，我们还是参与其中的？等到我们真的参与其中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神迹是何等的真实。当主这样的测量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光景是什么呢？那个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的水到了我们的腰。那么还有一个神迹，那个神迹就是最后一个，主我们的主怎样的走在那个海上。那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门徒们呢有一个错误的概念，因为他们觉得什么，他们觉得如果他们跟随主，他们就希望有一天弥赛亚国来嘛，弥赛亚国来一定要有人拥护主耶稣做王才可以。那么主耶稣一生里面最难得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这一次，你看看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，孩子还不在里面。那么而且有一个风声呢，有一个谣言呢告诉他们，他有一个风声说他们要强迫主耶稣做王。那么再好不过，我想彼得雅各他们一定在那逼争彼此说，你看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你如果今天要跟谁主的话，你记不记得他们有的人要坐在主耶稣左边跟右边，这是一直他们的梦，他们跟谁主，他们总是讲我怎么样能够坐在主耶稣右边和左边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跟谁为大是到处都有的故事，不要光当初一边的走遍全天下各地的聚会很稀奇，不管哪个聚会都是跟谁为大，还有这个功课好像大家都学不会的。那么你知道吗，很稀奇，那么他们在那里听说主耶稣要受王，高兴的不得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约翰呢，他把他母亲请出来，因为母亲主耶稣的姑妈，他想主耶稣一定听姑妈的话，所以他就告诉主说，那让我一个孩子坐你右边左边。你看看其他十个门徒听见，这两个门徒把主耶稣包围的气得不得了啊，那个只有两个位置让你们两个包围，我们在什么地方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门徒们那个心态什么心态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主耶稣得荣耀的话，他们就好得不得了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那天呢，最兴奋的恐怕还不是那个在他们天眼中的最兴奋，还不是那个一篮子。那最兴奋什么呢？是这个听说啊，现在他们要拥护主耶稣做王，强迫在做王。他们说：“哎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”但是很稀奇啊，圣经告诉，特别是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圣灵用了一个字啊，圣灵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催门徒上船，等着他叫众人散开，非常有意思的。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五千多个人在那里要拥护主耶稣做王，那现在应该加强凝聚力，应该把它更集中才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是应该是最好最好的机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主耶稣知道他们，他要把他们遣散了，好不容易到手的一个祝福，现在要把他们遣散。那么而且呢，他知道门徒舍不得，他知道门徒一定不肯离开这个地方，太好了，这里没有多久主耶稣就亡了，所以呢就把他们赶上床，就证明他们舍不得上床啊，他们必然到船上去啊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孩子小的时候有没有带他们睡觉过，那么孩子他这个醒着他不要睡觉，尤其客人来他疯得不得了，他晚上不要睡觉，你说去睡觉，他说我不要。那么然后呢，那么你然后你七劝他八劝他，你说好了，你不睡你躺，你张个眼睛看天花板也可以，但你一定要在床上。那么你说他有一万个不愿意，但是你就怎么样，你一定强迫他把他放在床上。那第一次你那一天的光景就是光景，这个门徒呢就像小孩子，他不要上床，他知道这家子就要得荣耀，这家子要得国将领，这家他们就要去，就是他们等候的那一天，所以他们要看那件事情，要看那件事情发生了，他们舍不得离开那里啊。但是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心，就把他们怎么样就拉推啊，就是就是说你们赶快上船，那么等着他把所有人都打下去，这些人呢凝聚在一起是一股的力量，能够再去耶稣做王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一面把他们遣散，他一面就退到山上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功课是门徒不明白的。 门徒在想说，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，我们的主不是来到地上做王了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我们的主从来不肯在吃饼得饱的根基上来做我们的王。许多基督徒今天来到主面前，那个主要的动机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吃饼得饱。所以我们常常预习弟兄姊妹，你们信耶稣啊，不是大富也是小康。但是很可惜，有的人如果打破饭碗怎么办？所以你看见今天宗教主要的是用功利来吸引人。所以为什么台湾到处都是偶像？那你信耶稣可能要打破饭碗的，那可能他就不要信耶稣了。但是就是如果主耶稣是可信的话，打破饭碗你也得信耶稣啊。